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个我想关于到我们的资产，关于到我们的产业，关于到神赐给我们的各样的祝福，我们怎么可以保留？给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我们还有下一代吧？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课题，所以这个晚上，我带着一个严肃的心，也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求主来到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那场崇拜，因为我想，你知道吗？当历史我们越去研究，就真的越害怕，因为历史每100年基本上都是一个同样的循环再发生一次。所以，当越去研究世界的经济，世界的财富，或者是世界的这个历史的循环，你会发觉毛骨悚然。有时候，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它再发生，它再发生，它再发生。所以，这晚上的课，我觉得是很重要。用最专注的心来听，因为我们只有真的弄清楚这些的真相，我们才能真正的知道怎么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为孩子祷告。蓝方300是滴滴云端的祷告、歌唱、敬拜、守望、代祷房间，我们实时祷告。我们适时祈求，我们神心意守望，我们神旨意代祷，我们蓝房征战，我们基甸300，我们蓝房亲密，我们心腹战士。这是晚上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真相，还有如果说这个真相很快来临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的做？我们用两首新歌，赞美之泉，近期发布的两首诗歌和大家分享。第一首是《这是我们的敬拜》。
信心，高举起双手，带下一支赞美中合一。
这是我们的敬拜，一同归荣耀给你，顺境逆境中敬拜神不停。见你大能神迹，这是我们的敬拜，毫无保留献给你。荣耀敬拜中，
想你是我们心合一，
我们的敬拜胜过黑暗，仇敌不能阻挡，大声地唱出世代合一敬拜的声音。这是我舍不停见证你大能神迹，这是我们的敬拜，毫无保留献给你，荣耀敬拜中欢迎你降临，高举主耶稣的，这是我们的敬拜，一同归荣耀给你，舍不得见证你大的神迹，这是我们的敬拜，毫无保留献给你，献给你敬拜中欢迎你降临，要记住耶稣的名。
对，这是我们的敬拜，这是我们的颂赞，这是我们的赞美。更愿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你都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在敬拜中我们遇见你，当我们高举主的名字的时候，主啊，你得到所有的荣耀，你得到所有的赞美，你得到所有的高举。主啊，我们将今天晚上每位来的弟兄姐妹、卫士、伙伴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祷告，让你复兴的风，让你复兴的火吹向我们，吹在我们的身上，吹在我们的教会，吹在我们的企业，吹在我们的产业，吹在我们的家里大大小小的环节。
想象 心的风，圣灵浇灌，恩膏每颗心，献上生命。
是的，主，这样谢谢你这个晚上，继续带领我们祷告，继续带领我们来守望，继续带领我们来燃房三百。主，我们将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还有接下来祷告都交在你手中，求你陪伴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求你感动我们，求你和我们深深的在一起，奉耶稣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祈求，阿门。弟兄姐妹、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主，大家都吃饱了吗？都有吃好你的晚餐了吗？希望大家每个都已经是吃好了，也吃饱了哈。感谢主啊！我们真的其实蛮庆幸跟感恩的哈，因为发觉就是我看到，其实我周边的好可能好些的，邻居啊或者朋友啊等等等等，看到他们特别是走进这个26年的时候，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焦虑啊，很多的烦躁，很多的这种的坐立不安的感觉，因为哇，这里裁员啊，那里打仗啊，那边油价涨了，哇，那边物价涨了，啊，对不对？一大堆，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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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啊，所以我们很感恩哈，因为我们每次在跨年的时候，或者是犹太新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大概搞清楚了下一年会发生的事啊，所以我们基本上不就是说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们会惊喜，但是我们不会惊吓，对不对？我们会惊讶，但是我们不会惊恐，因为我们大概也懂了一些些可能会发生的事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2026年我们已经走了快一半了哈，所以我们还剩再有一半哈，所以2026年是旧秩序的崩解，新时代动荡重塑的转折之年，所以今天晚上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今天晚上分享这个部分呢，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提前的布局，提前的一个准备哈，所以我们2026年，我们知道赤马，2027是红羊哈，所以大概我们这样讲哈，有我我我有我，我跟好像我跟一些的传统教会的牧者，我跟他这样讲啊，我说我们不相信风水啊，我们也不相信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世界的风俗啊，等等等等啊，我们不相信这些哈。但是无可否认的话，就是说，如果世界的一些风俗，我们是不信。但是很多世界人信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股的什么浪潮来袭。所以呢，所以我们要大概懂，哎，世界的整个的潮是怎么走，我们才知道怎么祷告，好叫预备。并不是叫我们害怕，也并不是叫我们躲藏，或者并不是叫我们把自己关起来。不是，我们既然知道世界会发生的事，或者世界即将迎向的事，所以我们提前做好准备，这是很重要的哈。所以，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讲的是全球债务，我该怎么办？每次讲到钱的部分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很乐于要知道、乐于去谈的一个课题。最好是教怎么升官发财， 教怎么财源滚滚来哈。那我不是教你财源滚滚来，也不是教你来到怎么发财，我是告诉大家呢，今天如果我们看着全世界经济的角度去看，或者全世界的债务的角度去看，或者全世界的整个的这个潮流的角度去看的话呢，我们要知道世界即将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提前做准备哈。所以全世界的债务现在是怎样呢？我又该怎么样呢？我觉得这是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很重要的课题。可以在还没开始之前呢，可以跟你旁边的说，很重要。或者今天晚上很重要哈，我觉得很重要哈，因为这如果我们把这个布局做好呢，那很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个保障，最起码是5年、10年或者是20年的一个影响哈。大家可以跟大家说吗？跟你上面的说，下面的说，今天晚上很重要。跟你上面的说，跟你下面的说，跟你左边的说，跟你右边的说，跟你全部跟他说，今天晚上很重要哈，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的，这是一个真的很重要的课题哈，真的很重要的课题啊。那么呢，首先来到啊，问问大家哈，美国呢，现在呢，总共欠了多少钱？有没有弟兄姐妹可以告诉我的？美国总共欠了多少钱？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哈？美国联邦政府总共欠了多少钱哈？那么呢，其实，在5月份的时候呢，大概5月末这样的时间的时候呢，其实美国的联邦政府总共的债务已经创下历史的新高，39兆美元创新高啊！所以39兆美元，减缩哈。那如果我们实际的看，总共欠了多少呢？是39.16兆美元哈。39.16 trillion 哈，这个数字呢，其实老师说的这个数字呢，你怎么算？怎么算呢？你要怎么算呢？基本上都算不出来哈，你怎么算？我们怎么算？都很难算出来哈，这个数字啊，那其实39兆美元的话，如果说我们综合了啊，我们OK，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如果看马来西亚的这个的总和 GDP 总和啦，大概是80年的GDP，就是说整个马来西亚要赚钱赚80年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哈，OK，我给大家哈，如果我们看哈，如果我们看呢，如果说以39兆美元的话，它大概可以建980座的城市，980座的，980个岛级别的新城。如果中型城市呢，可以建3900座的中型城市。所以中型城市，我大概是觉得，如果在国内的话，可能是三线城市啊，它可以建3900座啊，全新的城市3900座，中型城市啊，大概中型城市啊。OK，好，那么呢，如果我们看这个整个的债务的比例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它大概是七点七 兆呢是国内的投资者，9.3兆呢是海外的投资者，那么呢，4.4兆呢是美联储自己投资，那接下来是政府内部的自己的债务，那边大概7.6兆，所以大概如果。如果我们看这个数字呢，可以建全世界3900座中型城市来看的这个角度呢，那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3900座城市。如果我们看，我们我们祖国三线城市大概是哪些是三线城市？可能是。泉州三线城市吧，应该，或者是丽水，应该是三线城市吧，差不多啊，是吧？哦，兰州算三线啊，兰州，所以大概可以建可能，我觉得3900座，因为国内的城市比较大啊，但是如果我们讲说就是至少可以3000座城市以上，所以大概可以建3000座的。兰州城这个概念啊，那么呢，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财务赤字大概是多严重呢？如果我们看去年的话，去年总全年呢，美国赚了5.2兆，但是它全年支出大概是7.0兆，它赤字大概1.8兆，所以大概呢超过1/3，也就是说美国每一年呢，大概这样。如果说我们长期每一年我们赚200万，但是我们的花费是300万，大概这个概念哈。所以这个的财务赤字基本上是维持已经是二三十年的历史哈，二三十每一年都是赤字啊。所以又加上这样的财务赤就是财务就欠了这样多钱哈。那么我们看美国政府呢，2025年它的国债的利息呢，大概是占了它总收入的20%，所以大概看的39兆是大概3000多座兰州的城市啦啊，然后大概它当然我是粗略的一个概念给大家去明白，因为如果老实讲，你叫任何人去算到底有多少。到底哪一座城市，基本上每个人都算不出来啦。但是基本上大概我们大概有个概念，就是大概你是可能像兰州这样城市，可能3000多一点这样的一个城市。然后呢，这个国家呢，每一年的赤字就去年的赤字啦，是大概1/3就是赚了200万花了300万。然后呢，他只是给利息，就占了他每一年赚钱的20%。所以我想问这个问题：美国还准备还钱吗？有没有人告诉我？欢乐问你，美国还准备还钱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课题，因为如果他不还钱，那全世界就不能走动了啊！不准备不还了。其实，以贷养贷哈，其实以贷养贷这条路呢，已经走不下去，因为什么呢？因为等下我会给大家知道原因，已经走不下去，这个系统一定是要换了的，一定是崩了的，没办法，没办法继续。等下给大家知道原因哈，所以我跟大家讲了，美国还准备还钱吗？这些。债务美国会还吗？当然呢，我跟你现在大家讲的就是说是一个国家嘛，是一个国家嘛，对吧？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国家欠很多嘛。但是因为美国是世界霸权的一个货币嘛，所以我们就以美国来讲就好了，不要讲哈。那我会跟大家讲这些债务美国还准备还吗？哎，对对对对，Honor 100就讲得对了。绝对不会还，因为他绝对还不了，这个是循环来的。你其实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债务你想还你可以做一个很厉害的，你就跟美国人讲美国一年美国一年赚多少钱？你看啦，美国人一年赚多少钱啊？美国人一年大概是赚7兆。 但是他欠了多少？他欠了39兆，所以你大概7×642哈，你就你当选了美国总统，你就跟全美国人说什么呢？你说那我们一年赚7兆，我们现在欠39兆啊，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要把账先还了，所以我们全国呢6年我们只赚钱，我们不花钱把账还了。那么呢，你就下一届就选不上了，所以没有人会走这个循环的，因为在于民主的国家的选举，他根本就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根本是不可能还，或者是因为他绝对还不上。那么然而他会怎么做呢？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金融里面的一个词，叫金融意志。金融意志是什么意思呢？金融意志简单的说呢，它是一种的政府通过政策手段，让实际利率长期低于通胀率，从而悄悄的稀释债务，债主拿到的钱，购买力已经缩水了。常见的手段就是，央行会压低利率，就是人为的低息哈。过后呢，制造通货膨胀，过后呢，强制的养老金、银行持有国债，过后呢，资本管制。所以呢，养老金的部分跟国债的部分、银行的部分，我们控制不了的。所以我会跟大家讲，其实这个的系统其实是蛮违背圣经的，因为我们知道是种得多就收得多，但是这种方式你会发觉，就是不种的人在种的人手中合法的将他的钱抢过来。所以，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话说呢，金融意志的意思就是通货膨胀5%啊，每一年通货膨胀5%。美国的利息长期的哈，其实早年的话都是2点多、1点多，有些还1点多以下。所以呢，就是讲通货膨胀5%，美国的利息2%。它总共抑制了3%，如果按10年的这个的话，每一年3%，10年最起码30%，再加上利息，所以大概有30多到40左右。所以简单说，就是从储蓄的人手中合法的抢过来40%。那这样讲的时候，你大概对抑制有一个明白了。那么呢，就给大家看通胀。那通胀很简单哈、哦，那2010年你大概100块，你可以买到这么多的东西，对不对？2015年100块，哎，就少了一点点；2020年就更少了一点点；2025年会有多少呢？那这个就是叫通货膨胀。所以呢，其实通货膨胀，是整个的这个金融系统的设计，让整个游戏可以继续玩。因为你有通货膨胀，你的股票才能涨，你的薪水才能涨，你的整个的社会的这个的经济的运作才能走。所以呢，通货膨胀是一个就是原本就设计的一个游戏来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看这个是，这个是近25年哈，近25年，我们看全世界的这个的大概一个涨价的一个情况哈，医疗费涨了275%。学院费、大学费涨了大概198%，孩子的这种婴孩需要的涨了185%，医疗这涨了129%，房产呢涨了111%。食物、食品、饮食涨了104%，这个的车子用的车这些哈涨了25%，那么呢这个家具 涨了9%而已啊，然后呢，衣服涨了2%而已啊，这是美国的数据啦，美国的数据啊，然后呢，这个反而手机降了43%啊，然后呢，这个玩具降了74%，电脑降了75%。这个电视机类的降了98%啊，OK，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数据，所以呢，就是他要谢谢全世界的这个这个的外包工厂啊，帮他们就是做了那些降下来的都是因为大批的生产，所以就降下来了啊，或者是我们看另外一个哈。那这个是厦门市的这个中资支行呢，有一个阿姨哈，她在44年前呢就存进了银行1200块啊，44年前存1200块，44年前大概是，1980年左右哈，1982年左右哈。我问看你，1982年的时候，1200块算是蛮大的数字了，对不对？44年，1980年的时候，工资每个人多少钱？几十块啊，几十块啊，所以1200块啊。那我们看你44年过后啊，他就拿出来加他的利息，所以呢，他可以拿到多少？2684块啊。所以这就是你能看到，就是说，这个绝对是各国的这个金融家哈，他们合法的在我们的钱哈合法。你想看呐，现在一个月工资就应该超过2600块嘛，对吗？那这当时30块，你要存多少个月才能存到1200块？所以大概我们就能看到通胀的真相，就是看不见的储蓄小偷哈。所以这个就是整个金融意志所玩的一个游戏啊，所以简单说就是大白话，就是你借你100块，10年后你还100加利息，但这100块10年过后只能买10年前50块的东西，差的50块减去付出的利息20块，悄悄被偷走多少钱？30块啊，悄悄被收走30块啊，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真的，这是叫合法的小偷啊，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说呢，用通货膨胀没收财富100万人中没有一个能看穿这个过程，所以感谢主，你是101位，所以你看穿了，你看得明白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叫金融意志哈，金融意志，所以这个是各国的政府都在做的或者全世界也在做，但是可能做得最凶的就是，美利坚共和国，所以呢，金融意志其实是合法的，它是合法的慢动作的看不见的来到抢劫我们的财富，所以就是钱会越来越不值钱啊，所以你会发觉10年前能100块能买的东西，跟10年后、20年前、30年前、40年前100块可以买的东西，跟100年后，所以呢，这个情况说白了就是他不还了，他让老实人的存款的老实人来买单，所以我们能看到最讽刺的就是穷人和中产 把钱储蓄在银行买国债，最安全的行为，反而是最大的财富损失。有钱人买资产，借钱投资，反而被通胀推高财富。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十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金融意志是隐形的推手之一。那这样的事情在历史当中发生过吗？我跟大家讲，历史当中无独有偶，还是真的发生了，它还是在发生哦。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哈，他们在二战后哈，最经典的一次就是二战后呢，他们欠了一屁股债，因为打战要烧掉很多钱哈，所以呢当时呢他们就想一个办法。你知道二战过后啊，美国呢他们的债务呢去到 120%， 也就是说你每一年能赚的钱然后跟你欠的债务它已经达到 120%。 现在美国大概超过了 100%， 超过一点点，当时更严重，超过了 120%。 但是他用了20年到30年的期间，他用金融抑制，银行的定存给 2%到3%， 通胀在涨大概5%跟6%这样涨起来，然后呢储蓄者的钱就悄悄缩水，没人注意到，但是问题解决了。他用了二三十年呢，就将他的债务国家欠的债务呢120%降到30%。这是美国所用的一个手段啊。当然也有很多其他原因啦，但是这是主要的一个他的策谋之一咯。所以这个我们能看到二战过后结束，美国经历三次的化债基本上都是用这招了，基本上都是用这招。所以现在当然如果在允许的条件，肯定他们会同再做一次了然后呢日本长期低利率日本泡沫破裂过后泡沫过后然后呢利率的长期接近零那过后呢银行存款几乎没有利息，日本政府债务却越来越高对不对？然后为什么还能撑呢？你看他们的又是另外一种的金融意志，他们国民呢很爱国，他们就买进大量的这个银行的这个债息国家的债息，所以呢相等于民间的储蓄，间接的支撑了政府的债务，这也是一种温和的金融抑制所以这个是日本用的另外一个方式。所以也就是说，日本这些年是谁帮他撑？基本上是每个日本人帮他的政府去撑他的国家，这是日本啊。那么呢，那其实在过去的时候呢中国其实持有美债是世界第一然后呢约有大概1兆我记得最高的时候还有1.2兆左右的美债那么呢美国通胀，然后美元贬值，相等于中国在给美国送钱所以呀，当时候超过1.2兆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全世界都很不明白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我们的祖国呢就一直在卖一直在卖着美债，把它换去黄金嘛，卖美债换黄金，卖美债换黄金所以我们当时那其实，但是我相信啦，可能他们也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投资的地方可以放这个钱，所以这个是当时是，一个很不理解的一个动作。但是感谢主啦，修正过来了，最起码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祖国的黄金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那么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各国持有美债的排名，2025年10月为止呢日本是持有了 1.2 兆，所以其实日本呢其实是蛮痛苦的。你想看就是说美元你买美元的话会被波中这个 金融抑制，对吧？然后呢，你的国的债务都不行了，那还要你的人民帮你撑，所以呢，这个美国啊，日本啊，英国这些都是大买家哈，所以简单就是真的是帮美国在打工哈。然后我们的祖国呢，在去年呢就已经是降到6000多亿了哈，以前是第一1.2亿多的哈，现在已经是可能卖了大概靠近一半的吧，靠近一半的吧，所以呀，所以其实老实讲，这个金融意志真的是啊，所以一句话总结，金融意志从未停止过，只是程度不同。没有新闻报道，没有人被捕，但财务一直被转移。好，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让大家真的去明白哦，其实如果我们我们的财富只是用于存款、存款、存款。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会发觉，往往我们是最弱势、最被偷的最多的时候，所以真的要学会投资、学会理财，这是非常重要的咯。哦，那么如果我们再看的话其实这个的债务呢是全世界一起买单的，可能你说，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对吧？那么呢，如果我们看的话，美国缺钱的时候，透过美联储，它就可以印更多的美元，市场上呢，美元变多，美元的购买力就少了啊，就降了哈。那降了过后呢，降了过后呢，世界各国呢就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跟外汇，这些美元也跟着贬值，结果呢，美国它印的钱啊，全世界大家又在帮他买单，所以美国享受印钞的好处，世界承担通货的代价。所以其实这个系统已经走了从布林登森林体系布林登这个地方开始到现在，已经是走了大概是1946年布林登体系开始，到现在其实已经是第80年了。我们真的祷告，这样不公平的系统，这种偷窃的系统，这种不属神的系统，我们真的祷告，让神的系统来取代啊。让神系统来取代。那么呢，美元是世界的货币，储备货币，全世界做生意用美元。全世界储蓄用美元，美国印钱，全世界一起稀释，这叫美元霸权，把通胀，出口给全世界，这也是事实，这也是事实啊。所以，那老实说，我越研究，我越觉得心里愤愤不平，知道吗？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你们全世界的政府难道眼瞎吗？你们所有的经济学家难道没有人出声吗？你们难道不说话吗？但是就是这样不公平。所以，但是老实讲，你说是美国吗？也不是，就是美国背后的那批谁呢？那批的深层政府，或者那批的银行家，那批的资本家，他们就是剥削全世界的这个人，他们印钱疯狂的印钱啊，对吧？那美国美联储给他们印钱，美国政府就要欠美联储钱，所以到最后就是背后的资本家就是什么，所以我们全世界都落在恶者的权下，这个我绝对是非常相信的啊，所以这个是。所以美国做的任何决定是一个决定，就是影响全世界，因为美元石油、美元霸权啊，所以这个美元军队，所以基本上全世界都乖乖听话啊，所以我们能看到国债啊，或者是中东的产油国啊， 当然，这个国债我有跟大家解释过了啦，我刚才跟着大家解释过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的金融意志，石油用美元结账，财富都绑定美元，发展中国家外债用美元计，美元波动就是可以去收割这些国家，普通老百姓的钱呢，全球每个钱存银行的就是美元一什么呢？美国一开始要割羊毛、要金融意志的时候，其实它不只是割美国人的钱，它是割全世界中产阶级跟贫穷人的钱呐、啊。所以你会发觉，你越看，你就觉得说：“我的天哪、啊，主怎么可以这样的？”但是这就是那个事实。老实讲的，这些事实，政治家不告诉我们，金融家不告诉我们。或者是懂经济人也未必要告诉我们，可能他们在里面也会有好处吧，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呢，当时1971年呢，当时尼克松总统呢关闭了黄金兑换美元的窗口，那时候呢，美国的财长啊，那时的前财长叫康纳利。他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哇，你会发觉真的是，无法想象啊，无法想象那种高傲到这种地步啊。所以最终一句话是：美国借钱，全世界还钱，靠的不是武力。靠的是美元霸权，这个游戏能玩多久，取决于全世界还愿意配合多久，所以你讲这样的话，哎，很讽刺，怎么我们要配合他玩呢？你不配合他玩，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人家交易，因为交易就需要美金，全世界的这个世界的这个交易买卖都是用美金的。你看全世界要转账都是用 SHIFT 的，你要把你国家的货币换成美元，你才能寄到那别的国家。别的国家再拿到美元，再换到他的本币，所以这样一来一回，他又可以赚多你兑换率的钱，所以呢，这个真的躺着也赚钱了。所以我们能看到，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霍木兹海峡呢，其实被封着，然后呢，霍木兹海峡被封住，所以呢，石油就没有办法出来。然后液化天然气没有办法出来，世界的航运大概少了大概25%左右不能出来，然后呢，另外的海峡这个也门的那个部分也是有很多的不动荡，这个叫曼德海峡，但是还是可以通，所以基本上这个东西如果说你问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人特意让特朗普去打这个仗？也有人很特意的让伊朗去封住那个海峡，而且一封，它可能封的时间超过我们能想象。我绝对相信是如此，所以在这个角度，你真的看到特朗普，其实他是，他的个性啊，其实他的个性是比较好大喜功，比较要炫耀自己之类等等等等。但是他那时候也是被这个被以色列的总理误导哈，就说啊你把他的最高领导人把他炸死，那过后呢，伊朗就换政权了，哇，我们就很好了这样。所以赫克泰斯包括美国的这个。 他们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他们的宠物啊，也是大声的批评这个内塔尼亚胡其实就是欺骗了特朗普啊。所以，但是特朗普很容易猜测了，大概好大喜功，你跟他讲，这样他就愿意了。所以这个情况你能发觉，其实背后真的有一批人，他就是希望这个海峡继续封，所以。那全世界才会通货膨胀，才会推向全世界。那这时候的债务的稀释才能发生。所以你会发觉，真的是有一批一个无影手，一个黑暗的黑手套就在背后来到推这个东西。而且你会发觉很奇怪吗？今年是最热，今年你会发觉过去这几个月下来了啊，可能到了2020下半年，很可能是历史当中呢，最热，或者是到2027年最热。那么呢，在最热的时候，人家就需要开空调、开风扇，用很多电。那么呢，这时候又把原油路的堵住，把整个的这个液化天然气堵住，因为这主要是生产电的。主要的两个的原材料，这时候这两个都发生，所以你会发觉真的是背后有一个无影手在让特朗普踩下这个坑，然后让全世界一起迈向这个什么呢？通货膨胀的这条道路。所以你看到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其实真的付出蛮多的哈。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可以打200公升的油，我们的油一公升不是一升哦，是一公升。才大概3块钱人民币，一公升3块钱人民币，我们每个人有份额大概200公升哈，然后我们的电费其实各方面都在要开始涨，然后呢，有些没有得到补贴的很多东西都开始涨，你会发觉这就是他们用很有效的方法把这个通货膨胀吹。去给全世界，然后呢，让这个的债务呢，可以什么呢？被金融抑制掉。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可怜的是中产阶级的，可怜的是贫穷的啊。所以你会发觉，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一套逻辑打法，但是很不幸，它真的是发生了。所以，但是老实讲，那时候特朗普会去炸炸这个，大陆一升就8块，那么一公升就16块，那我们是多少？我们是3块。3块，我们是1公升，你们是一升，所以一升，一公升是2升，所以你大概如果一公升的话，人民币是16块咯。那么呢，我们如果换人民币的话，一公升我们只要3块，所以我们政府还算真的是付出去帮助。我们的人民了啊，所以当时他们看到特朗普的个性，也看到这样的情况等等，所以他们就特地让这个事情发生。同样的，其实乌俄战争，我觉得也是被设计的。他们已经是考察了普京的个性，那他们就不断的用泽文斯基去一直挑逗他的底线，那场战就继续。所以我真的发觉到今天很多东西都真的不单纯啊。俄罗斯，如果你真的去问普京，普京会干的，如果逼不得已，我都不会打这个战，就是他逼到他已经是真的是没有退路了，没有，就是这样啊。当然，我也不会为打战去开脱啦，但是我真的看到。他们两个同时是被设计的，那么呢，如果他们同时被设计，我们就知道背后真的是有一个无影手或者黑手的一个手在影响着 全世界，而且这个是在偷窃着全世界的财富。所以我们真的祷告的是，我们今天晚上祷告主要是，保护自己为主，保护自己为主，让我们可以脱离这样的一个环境了啊。所以我觉得是真的是这个情况。刚才有一位姐妹呢，她就问说，那之前高价买房子的，如果现在又通胀的话，那房贷是不是亏得更多？其实国内的情况跟全世界有点不一样。国内的情况是因为，全世界呢，如果按经济的逻辑呢，它就是大概这样啊，就是说你的房价，你的房价，你会涨涨涨涨涨，从最低点涨涨涨涨，涨了十几年。那过后呢，就会有一次的什么呢？一次的崩溃。那崩溃的房价又下来了，大概可能下了30%、40%。那过后呢，它又继续涨涨涨涨涨这样下去。但是国内的情况呢，是它已经涨了40年啊，40多年啊，所以从来没有跌过，而且涨得比全世界都凶。那他们就都建。那都凶这样，所以就是它是夹杂几个情况，所以国内的情况就在房子这块的要特别谨慎，因为呢现在他要把他的泡泡挤他的泡泡挤到完过后，然后有这样需求才能继续涨下去啦。所以国内的这块东西确实是要很谨慎的一步一步再看的啊。等下我再说了啊。然后呢，所以呢我们看到油价一涨。基本上呢，所有东西都涨，因为需要运输，因为需要化肥，所以油一涨，运输涨，万物都涨。油一涨，或者是肥料一涨，因为油做的嘛，那所以呢，所有食品也涨，所以这就是那个事实。所以，其实他们要背后的这批人，他在做这个动作很容易的，他只要想办法推高这个物价的时候，他就想办法就是让油价一涨。所以我绝对相信赫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封锁，他会继续。然后呢，其实一开始我都觉得会继续的啦。那我这个战争或者这个的拉锯战，它会一直拉爆很多的国家的债务啦。所以这个真的是，没良心到极处了啦。就是希望你们国家都破产，然后呢，来到明哲保身，保自己啊，保所以说觉得真的是，所以我们真的祷告啦，宣告神的公义在这个经济，让这个不公平的这个的经济系统，其实让神的系统取代，当然了，会有很多的代价了啊。所以其实我们讲，常常我们说美国不好不好不好，那其实老实讲的，美国也是受害者，美国人呐啊，所以真正背后影响这整个国家就是背后的那批人呐，所以我们真的祷告啦，神继续的使用特朗普来到将背后的这个深层政府，将背后的这些人可以把他。打垮，把它打破，让神继续用他的工具来到破除掉这些不公不义、曝光这些所有的腐败在背后了啊！所以我们能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事情过后呢，你看到吗？化肥、物流、运输、航运、塑胶、石油、天然气、农业、化工。半导体、电子、汽车制造基本上都影响，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真的活在一个，但是没关系啦，感谢主啦。如果我们看2026年、2027年都难的话，那么感谢主，我们已经走了大概四分之一，我们只剩下四分之三，再把它，我们就是我们低调，我们背靠背，我们肩靠肩。我们手拉手，我们软弱之人一起抱团取暖，一起熬过这个2026的下半年，2027的上半年，2027的下半年。我相信走进2028的很多东西，逐渐会有一步一步的改，它也没有办法马上了，最起码一步一步。那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这个游戏玩不下去呢？这个游戏玩不下去，就是刚才我就讲嘛，这个游戏这个系统还能走下去吗？可以，大家陪他玩。 但是这个游戏大家要赔也赔不到，为什么呢？那简单呐，我们看全球的占世界经济的比例的啊，全球经济的 GDP，美国是24.5，祖国是16.4，以此类推啦啊，这是我们看到全球的经济了啊。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全球这套系统的设计就是要有债务，要有通货膨胀，要有这个，因为债务就是经济的氧气，膨胀不是系统错误，而是系统的燃料，所以但是这套游戏玩不下去，原因很简单，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呢是过去欠了很多钱，现在的要给出去，以后的钱收不来，简单就是新的钱进不来，原本的钱涨不大，付出的钱越来越多，这就是整个的经济困局哈，这个是真的整个经济困局，你根本就没办法。那什么意思是新的钱进不来，现在的钱越来越不好赚，所以各国都什么呢？各国都财务拉紧。那原本的钱涨不大，因为什么呢？你要还利息嘛。那付出的钱每一年都在什么呢？钱不够用，都是在借钱，新债来到去还旧债，所以呢，付出的钱就越来越多，所以这是一个死局啦。新的钱进不来，原本的钱涨不大，付出的钱越来越多，过去欠了很多钱，现在的要给出去。以后的钱收不来，这就是一个问题啊。那为什么这个情况呢？那我们第一呢，就是老龄化，好，老龄化。所以我们能看到如果我们看这个图表哈，就讲说现在2020年呢，全球每个11个人当中有一个是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但是2050年呢，全球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65岁的啊，所以这个是老龄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导致到这个，因为以前是很多年轻人工作呀，老的没几个，现在是没有多少人工作，老的很多个，所以呢，退休金怎么解决呢？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啦啊，所以大家真的除了如果你准备就是说有退休计划等等，你知道以后的退休金可能会更挑战啊，所以也是要学会很多的投资了啊，所以还有另外一个是少子化啊，少子化啊，少子化问题很严重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大概看全球呢，如果按国内的比例呢是2个人一个孩子1.0啊，然后呢所以国内人会越来越少咯，因为大家都不爱生孩子嘛，因为2个人结婚，你最起码要生2个嘛，你生一个，那当然是人越来越少咯。但是你看哦，印度哦也是1.9啊，印度我们以为应该很多，但是现在也是1.9，所以如果说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那么呢，你肯定是年轻人工作的时候，他们交的养老金哪来养老人呢？这是这样走的吗？整个系统？但是如果老人比年轻人更多的时候，怎么养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哦。但是现在呢，就是以前呢，我跟大家讲的这个是一个事实啊。我跟你讲啊，我们接下来真的今年我们要找一个时间，我们要来到为孩子来祷告。以前生孩子靠本能。现在生孩子靠本事啊，以前生孩子是必救啊，现在生孩子是成就，有没有感觉到是这个是？有些是不想生的，因为太压力了；有些婚都不想结的，有些找女朋友也懒得找的。哎呀，所以呢，生了孩子，结了婚。有些是真的要生孩子也很艰难的，也是一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得好好为下一代来到祷告，来到祈求了啊。 所以感谢主啊，所以这个我们得真的花时间特地为，因为神当时候创造了人类过后，就祝福他们要生养众多，遍布全地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来到为生育率的问题，还有生孩子的问题，还有这个下一代的这个来去祷告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真呐。这句话说什么呢？谁若能让发达国家的人愿意生孩子，诺贝尔奖大概已经在路上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的要花时间来到去祷告。我们真的盼望呢，在我们平台每一位哈，每一位都可以，每一位都什么呢？都有敬虔的后裔，敬虔的下一代，爱主的下一代啊！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老龄化、少子化，还有什么呢？美国的财务信誉大逃杀，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信誉没有了。以前是要陪你玩，因为你有信誉，现在你是这样玩的，你就没有信誉了，我不要跟你玩了，这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能看到信用已霸权的黄昏，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事情就是越来越没有人要。那你会发觉，那整个经济就会是，所以同样的，我跟大家讲过嘛，所以说，整个的旧要走到新，它有一个崩解，崩解痛苦吗？痛苦，那个崩解。真的，就是说，谁喜欢崩解，谁都喜欢稳定。但是崩解有时候是必然必要，因为你没有打破旧的，新的就不会来。还有呢，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结束了负利率啊。以前日本的钱呢，很可爱的，日本是负利率的。你把钱放在银行，你要给银行钱的，然后你买他的国债哈，然后呢，你的利率基本上就是，我觉得日本人很爱国是真的啦，真的，所以这是所以会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当然了，他们也是得到红利那批了。那但是他的负利率已经是没有了，因为以前很多人在日本借钱，过后拿去买美债，那这样的话你就躺着都可以赚钱哦。现在没有了咯，所以现在没有了过后，所以呢很多的钱就会什么呢？就会抽走了。所以这个情况，这个游戏是肯定玩不下去。那么呢，我们大概看到这里，我们大概都心中有个数，就是说这个游戏玩不下去，这个东西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只是时间的问题，它会有这样的转换。我们真的，要怎么守着神给我们的财富，给我们的资产呢？我可以如何？那么呢，如果我觉得，如果我们来到了投资的选项呢，主要我们能看到的，它是有这个叫什么呢？实体资产型，就是房地产、黄金、实物、商品，包括土地啊，是实物的，有实体的物件的，你可以拿在手上的啊。那接下来呢，是金融资产型，就是股票啊，或者债券啊、基金啊、ETF 啊，那这三个啊。那接下来高波动投机型，它是加密货币啊、期货啊、杠杆啊，这等等。所以这三个为主哈。那其实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呢，你会发觉到呢，全世界的这个实体的经济、金融的经济跟高波动的经济呢，大概它产生在实体经济只占了10%到20%。金融经济大概30%到50%，高波动大概占了40%到60%哈，所以大概我们如果你会发觉，就是讲说，实际上生意只做了10%20%，其他的基本上很多是炒出来的，所以世界你就发觉到这个啊，全部是那个泡沫或者全部是加杠杆出去的。如果一天这个泡沫一抽出来，那实体经济只剩10%到20%，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东西。那我们既然讲这个东西如果会崩盘，那么呢，你就要守住什么底线呢？守住实体经济咯，实体经济。所以 你应该心中有数，应该放哪个位置咯。所以，我们大概如果综合全部的话呢，我会讲全世界的经济呢，可能大约10到20是生产东西的，80%-90%是未来的，或者是交易资产的，或者是交易预期的，这样为主。所以，实体经济就实打实的东西哈，实打实的东西，就是说你可以拿在手上的东西，比如说土地啊，比如说这个实打实的啊，但是国内的情况比较挑战，因为那个房产的泡沫挤压了多少，没有人说得准，有些人说已经差不多了，有些人说回弹了、回调了，但是每个人各有说话。但是我想可能实体经济是我们可以考量的一个部分呢、啊。但是当然啦、啊，就是说你吃喝在你做你的财务的规划的条件是不影响你吃喝啦。你不要想我吃都没钱了，那你就不要去考虑到财务的规划太多啦。如果说你是有盈余的，你要去保持它，那我会觉得实体的东西会更加保住，因为呢，这个的泡沫哦，就好像这个 iPhone 奖，还有这个安静奖的，就是一断网，全部不靠谱是吧？全部都曝光了这样，所以它的这个旧的要破，新的才会来嘛，对吧？旧的破了，新的来，所以如果旧的破的时候，它整个瓦解的时候，什么东西保着？所以肯定是拿在手上。上的东西啊，拿在手上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能看到呢，金融的支撑跟实体经济就是这样嘛。你实打实的是工厂，实打实的是有地种农作物，实打实的是有什么呢？有科技，有制造工厂，实打实的包括零售。但是呢，一转出去，金融又加上杠杆，又加上期货。又加上虚拟货币，那全是什么呢？那全部不是实体的东西，所以不是实体的东西就少碰或者不要碰，因为我不知道它可以撑多久。但是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最后那口汤我要喝。那么如果你最后那口汤也要喝，那么呢，你就准备付上就说我们讲这样嘛，就说你带着就说。你就是说，你风险大，回报也大了。但是我不想拿这个风险啊，我就会把它更加合理的安排在实体经济啊，实体经济会更加安全哦。所以呀，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大家得去思想，实体经济的话，比如说经营或者一些的矿物啊，或者是土地啊、房产啊这等等。当然有一本书，它就这样写啦，永不贬值的36项资产。那当然我并不是每个都赞成的。但是我觉得黄金、白银、贵金属、核心房产、田地、水源地、特殊的土地、能源啊，能源很重要，能源的权利啊，工业金属、粮食储备、洁净的水啊，这些都是属于。当然了，如果说你更有这个的话，顶级的艺术品啊。古董文物啊，现集量的产品啊之类等等等等啊，下面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下面的话基本上不是每个人走到这个部分，但是我觉得有些大家就是心中要有一个准备了啊，所以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种传统的电力系统会慢慢走到新型电力的系统，所以呢新型的电力系统的话呢，它也是属于是一个。比较属于更加接近实体的一个东西啦，因为它是以后长期的发展的一个项目，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有一个思想啦。那么呢，最后我回到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的角度呢，亚伯拉罕拥有什么呢？牛羊，然后呢，奴婢，然后呢，土地。都是实体的资产，所罗门拥有的是贸易网络跟财富，也是实体跟经济啊。圣经是很少鼓励我们纯粹投机获利啦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心中也是这个了啊。弄点实体贵金属，其实是最难考虑太多也没用，还是希望。 对对对，是，所以同样的，我就讲嘛，就是说，如果我们吃喝都是刚刚过的话，那就真的不要想太多了，你就相信神来到给你预备最好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手里有一些的话，有一些的你要保值或者保价的话，可能这是一个考虑啦，可能这是一个考虑了。所以今天因为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也神有给他管理比较多产业的比较多财富的有些可能神是比较是给他的是另外的部分的，但是呢在于每个的部分我们都要来到多多少少大家知道整个方向了。其实老师讲的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也不懂可以怎么样啊，但是其实老师讲的你不需要去买1公斤的金啊，1公斤金啊，1公斤谁买得起呢？我买1克的金可以吗？我觉得也可以呀，对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说，你的投资的选项以后不要真的就是说放，就是说不要是收回来的时候啦，不是再给出去的时候啦，不是撒网的时候啦，是准备你的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今天主要给大家知道整个的历史的走向，整个的经济的整个的这个是已经走到这个部分了。所以我们真的是祷告哈，一克不卖哈。其实有些紫黄金哈，它有卖一克的啊，紫黄金有卖一克的，是不是？一克其实。一克在我们国家也有卖啊，在我们国家有卖的啊，你到金店也是可以卖。但是，当然了，我是这样讲啦。如果说你的生活是全部刚刚好的话，就刚刚好咯。你就相信神预备给你最好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有多余的盈余的，那其实可能在一些比较实体的东西会更加安全啊，更加安全，更加在一个保护里面了啊。所以这堂只是要给大家知道，就是说，他们这么多年用的金融意志，现在又出招了，所以我们要学会多多少少怎么得到一个保护了。当然，如果你有盈余比较多的，可能土地也是一个考量啊，或者是比较实体的东西也是一个考量之类等等啦、啊。只不过是希望，就是说多多少少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今天主要的祷告的内容，第一是让我每位可以得到保护啊，然后第二呢是真的我们祷告主让这个旧的这个系统。真的是需要让神的系统来取代哈，那同样的旧的如果要瓦解，新的要诞生，你说是不是需要有很多的对抗，很多的艰难煎熬才能走过，所以它也会是如此了。所以马拉基书3章11到12节，耶华万军之耶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啊，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所以盼望，今晚上的分享多多少少给我们更加多的思路，更多的方向去思考、去想了啊，但是当然哈，当然我只是给大家看到整个的局势的走向哈，所以呢你自己去祷告清楚哈我并没有鼓励你一定要这样做或者逼你要这样做，没有啊，我只是跟大家讲这个整个系统，看来这个系统可能这次是要有一个转换了，那么呢我们怎么守住？神已经有给我们的，只是给大家有一个更宽广的去看见，那么呢，你继续祷告，你继续寻求哈，我没有任何投资的建议，只是给大家更多的角度去看更多的事，自己去祷告，为自己要做的责任、自己的布局或者自己的生命自己去负责任。我不为你负责任，我只是给大家更广的去看到整个的这个经济的走向，整个的金融的 抑制整个过去的历史政府所做的点点滴滴，真的是极其不公平啊！算是我们要学会保护了。当然，我不知道我们的主几时会来啊，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在最后一环啊，最后一环啊，最后一环哈啊。那么呢，这个最后一环当中，还是需要吃饭，还是需要喝水，还是需要有钱做福音的工作。那么呢，我们也要来到成为好的管家哈。不妨花一段时间去为你自己的财务规划，为你的理财，为你的各方面这方面去祷告，去寻求啊，可能说不定神会更多的开启我们的一些的眼界，让我们更加看到哦，主应该是这样。可能今天晚上的分享，可能有时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未必太符合你的胃口，但是呢，有时候这样的分享也能让我们去更加思想到一些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或者是可能我们从来也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今天真的不能再得过且过，不能再觉得说反正这个离我太遥远。其实有时候理财这个东西，财务规划这个东西，从一块钱，从十块钱就应该学习下来的啊，对吧？其实我记得我跟一个牧师，我跟他分享哈，我跟他分享，我就看到他就买十块钱的黄金，有时候我在想十块钱马币的黄金，因为他有那个软件是可以买的，那有时候我心想十块钱买来干嘛呢？我就这样想，但是我回去。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最起码他以前连什么呢，连一点的储蓄的习惯或者理财的习惯都没有，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到神的保护，去来到走这条路。好，我盼望我们在很可能有风暴风浪风波来的时候，但是我们却是稳当的，我们却是什么呢？坐在耶和华的这个船上，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震动的，因为我们懂得理财，我们懂得财务规划，我们懂得怎么安排我们的人生，我觉得这一定是很美好的哈。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但是当然我这样的分享，更重要的是跟每位讲，不要再大手大脚啦，不要在这里花那里花，这里买那里买啦。其实理财的一个最开始的点就是储蓄。你如果要理财，你就要学会储蓄啊。有了储蓄的本金，你才能投资，才能理财，对吗？所以呢，真的要学会节俭，学会省吃俭用啊。所以呢，在这样的风暴来的时候，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真的不要再大手大脚，好好的储蓄，好好的来到准备你各样的资金啊。可能风暴一过的时候，会是好的时候，我们放在对的位置的时候，你会发觉哇，真的神可以透过很多部分来到祝福我们啊。我们用一首歌，愿你的旨意成就啊。我们过后呢，我们就今天没有太多时间了，只有可能几分钟，如果你有感动可以举手啊，等下我们带领我们一起祷告啊。
天父神旨意成全，愿基督被显大，这不是人的荣耀，乃是主荣耀彰显。恳求你的国降临，让万有都归于你。愿天父旨意成全，愿基督被显大，愿你国度降临在地， 在天，愿神旨意成全，不是人的荣耀，乃是基督荣耀显明。感谢天父住我里面，赐下宝贵的圣灵，使我不再孤单征战，我不再靠自己站立，我不再凭血气向前，我乃被与圣灵引领，活在你恩典里面。你让我认识身份，我是天父的儿女，在基督里被拣选，在圣灵里分别归你。愿天父旨意成全，愿基督被显大，愿你乃是成全天父旨意。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全，愿我活在圣灵敬畏你，一生走在你光。受教的心，能听而存着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愿天父旨意成全，愿天父的心得着满足，
天父
这是我的祷告，
得着满足。
阿们。愿我在生命有颗受教的心，能听而存着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愿天父旨意成全，愿天父的心得着满足，这是我的祷告，阿们。
主，我们将今天晚上所分享的交在你手中。主，老师说的，以前我们觉得我赚钱，我花钱，我储蓄，坦坦荡荡，安安全全。那今天晚上我们真的明白金融意志，原来储蓄也会被人偷，原来放在银行也会被人抢，是吧？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但是确实真实，而且发生了这么多年的事。 主啊，求你原谅、饶恕、赦免我们，因为我们被剥夺、被偷了很多年，我们并没有发现，我们以为是正常的，以为这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好好的守护着你给我们的资产、给我们的产业、给我们的金钱。主啊，我们不贪爱金钱，我们也不贪爱世界，但是我们知道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需要有金钱，我们才能安排，我们才能计划，我们才能来到去扩张你的事工，我们才能做很多很多的事啊。金钱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它绝对不会是我们的主人。是主啊，我们过去真的没有在这方面思想，或者我们也真的不懂也不明白。主啊，今天晚上既然让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金融意志，既然让我们真的明白真的有一个背后的手在不断的剥夺着全世界，在让全世界的人穷就越来越穷，中产就继续的成为中产，让我们永远在这个老鼠的圈圈没有办法出来，一直到我们对未来、对金钱担心、对未来担心、对债务担心、对各方面也很担心。主啊，原本家只不过是一个拿来住的地方，但是却被背后的资本家把它炒作到很贵，炒作到金融产品，炒作到很贵的一个东西，让我们买都买不起。主啊，这也是一个系统上的一个问题。主啊，求你原谅赦免我们。我们这个祷告，我们可以在2026年，我们要见证到让神国的系统来摇动这个错误的系统、败坏的系统、腐败的系统、偷窃的系统、杀害的系统、毁坏的系统、偷窃的系统。就我们知道当时候尼克松总统脱离金本位过后变成信用美元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这本身就是一个不道义、不公平、不公义。那是无奈，那是美国已经太强了，无奈其他的国家太弱了，没人敢出声。法国出声了，结果被对付了，这个国家被出声了又对付了。主啊，我们真的求你怜悯这个不公不义、偷窃、抢夺的系统，要被你的系统来取代。今晚上我也来到为每位在我们当中的伙伴来祷告跟祈求，可以打开你的双手吗？我要为你们、为每位来祷告，多为这每位在我们当中打开双手的每位弟兄跟姐妹，我们真的宣告马拉基3:11-12进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我们祷告马拉基书3:11-12，万军之耶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主，我们争取这个经文的祝福，我们宣告这个经文，我们祷告这个经文。主啊，让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真的祷告祈求，我们真的要看到风浪再大、风波再大， 风暴再大，我们这里的美味，它的土产是不毁坏的，这里的美味它是可以住在它的喜乐之地，享受着它的果子是不掉下来的，它的果子在未熟之前是不会掉在地上的。主，我们祷告祈求，主，让我们每位在这个风波风浪的时候，每位都安然的居住，每位都喜乐的走过，每位都得胜的突破。我们祷告保护我们的产业，保护我们的住家，保护我们的孩子，保护我们的妻子，保护我们的家人，保护我们的教会，保护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保护每一位都在耶和华里面安然的居住，安然的得胜，安然的突破。那个每位的弟兄姐妹，每位的卫士，主啊，他们的忠心的服侍，他们忠心的祷告，他们忠心的祈求，他们忠心的献祭，主，我们的祷告，你来到祝福他们的家。我们看到今年可能有很多风波风浪风暴，但是我们也相信你的风必，你的风行风采更多的降临在我爱的每位弟兄姐妹，每位卫士的家，每位卫士的教会，每位卫士的产业，每位卫士的工作，每位卫士的关系，每位卫士的婚姻，主啊，都要大大的得到你的祝福，大大的来到蒙福，让我们每位在你里面得到蒙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真的祷告，这个旧有的系统，这个不公不义的系统，应该在你的光中被曝光，而且被粉碎、被破碎，让新的系统可以取代旧的系统，让你的国成为我们的国，让永生神的国，成为我们永远所住的国。主啊，祝福每位来的弟兄、来的姐妹，让我们今天继续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有很多人真的就是住在这样的一个不公不公义的环节，但是很多就是长期的就这样的被剥夺，但是我们懂了，我们祷告，我们祈求，我们绝对相信我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力量，我们的祷告是大有恩膏，我们的祷告是改变黑暗的钥匙，我们的祷告是突破黑暗腐败的秘诀，我们的祷告是肯定是转换国家改变世代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哈利路亚，主，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分享，都是奉耶稣的名字祷告祈求，阿们。祝福大家，祝福大家，亲爱的伙伴，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继续突破，我们一起继续的成长。哈利路亚，今天晚上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继续8点跟大家一起直播课。明天很重要的一课啊，明天叫满足感哦，真的在主里找到这份的满足太重要了。祝大家，我们分享就到这里，伙伴们，大家晚安，我们继续努力，晚安，晚安。哦，欢乐，刚才我看到你举手，还有刚才我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南京的这些姐妹也举手哈，但是时间的关系，今天晚上我们就到这里哈。祝大家继续努力，再见，晚安，晚安，明天见。